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这到底是一个巧合呢？还真的是有上帝的指引。
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的男人的特别典型的这么一批人。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我们久违的饭桌电影派，我们先跟阳光打声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我说今天是久违的电影派，其实还不完整哈，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不仅仅是聊电影，还有跟基督的受难和复活有关，因为我们会放在那一天来播。
对，这一期节目也是一个复活节的特别节目。
是的，
回应我们的主的复活。那么我们选的这部电影呢，叫做《重审基督》。这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这个真实事件的主人公自己写的一本书而改编的电影。
是这个电影啊，是阳光推荐的，他跟我说哎，看看这个电影聊聊吧。我一看，哇，原来我其实之前很早之前看过这本书，它的名字就叫《重审基督》。
对，
我是不知道它拍成电影了。
是，而且我自己在看这个电影的过程中啊，它里面的很多的观点，里面的很多的解释，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平常的这个基督徒之间的交流中，在我们的主日学的课堂上，甚至有一些在我们领受的牧师的讲道里都是有的。
其实从这本书的名字，或叫这部电影的名字，我们来讲一下它叫重审基督啊，就重新审判那个意思啊，它是中文翻译。这个名字你一听感觉好像把上帝放在一个被告席上啊。
对。
这个我们来。
而且我们知道耶稣只能钉一次吧。
对啊，这感觉好像特别反基督啊，
是是是，
特别是不舒服基督徒看了这名字。
对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这本书呢，这本书是这个作者啊，也是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他叫李斯特罗贝尔。
这个名字太难念了。
对，我们就叫他李吧。
对，我们就叫他利，在这个我们这个节目里的就叫他利。
对对对。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个记者。
是的。
而且他是一个法庭，就是专门写法律新闻方面的一个记者。
他是有法学背景和新闻学背景。
对对。
所以说他呢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记者。而且他是专门做这个法庭调查的。
对。
所以这个电影名字被翻为重审基督啊。确实如果是基督徒看到这个名字是有被冒犯的这个感觉的。
是的。
但是你看到这部书和这部电影的英文原著的名字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要直译过来，就是关于基督的这个案子。
对。
他其实是作为一个法庭记者，他是以他习惯的或者说以他职业的记录案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把这个历史上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从他的视角做了一次重新的审理。
对，那当然关于这个利写这本书哈，他并不是为了写书而写书，
当然
是他自己的一个经历，
他见证
他的。对，为什么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哈，他这本书呢是写于大概是1980年左右啊，是因为他这个利呢，他当时时任芝加哥论坛报的法庭新闻的新闻部的一个编辑，而且他自己也获得，他在1980年的时候获得过 UPI 的这个编辑人学会的公共服务奖。但是就在同年，他的妻子呢信主了，那这对他是蛮大的一个冲击，由此呢他就产生了一个动力，就是什么，他要把他妻子给改过来啊，因为他这个利呢他一直宣称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且是一个有法学背景的新闻人，他强调就是任何东西真实是最重要的，而真实的基础是证据，所以他就要把他的妻子给挽救回来，用他自己的话，所以呢他 他就对他妻子的信仰，也就是我们的基督信仰，就展开了调查，而且他认为只要击败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这件事情被证明为假的，或者基督没有复活，那他妻子的信仰甚至整个基督教就会坍塌。所以他抱着这样的一个雄心大志哦，就开始展开了将近2年的时间的一个调查。
嗯，
这本书呢也是他经过这2年的时间的调查写的一本书，他采访了很多考古啊、历史学啊这些方面的这些专家，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验证基督的复活是假的。
嗯，
啊，那当然他有很多点啊，他有一些疑问。那最终呢，他经过2年多的调查，他发现不但没有办法否定基督的复活，而基督的复活呢，就成为他人生在那个阶段最重要的一个灵魂拷问，就是如果基督复活了，说明什么？那之后呢，感谢神哈，他最终有了信仰的一跃，他成为基督徒。他在1981年，就是这个利啊，他在1981年11月份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呢，还成为美国柳溪社区教会的牧师。那2001年之后呢，他就致力于这个影视护教的工作。
嗯，
刚才说的是书，那我们现在回头来说，这部电影叫《重审基督》，跟书名是一样的哈，是在2017年的时候拍摄的。
嗯
嗯，那上映以后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嗯，
2017年离我们今天已经快10年了，我们仍然要把这部电影拿来作为我们复活节专题的一个切入点。
是的。
嗯，
刚才 Helen 已经给我们介绍了这本书的原著的出处啊。
嗯嗯，
他是一个调查记者，我相信大家啊经常会在报纸上或者是在其他的媒体上看到这种深入调查的报告，特别过瘾，就是对某一个事件的一个深入调查。
嗯，
只有这种调查记者呢就可以写出这种深入调查的报道。
嗯，
而利呢，他作为一个从记者后来成为编辑的这样的一个调查记者，
嗯，
他自己是非常熟悉一个法庭或者说一个法律案件的调查报道需要多么严谨，需要多么脚踏实地。所以说他做的这件事，当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给我开始的一个冲击就是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他真的是把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这件事啊，
嗯，
他当成一个当下发生的一个案件去调查的。
嗯，
就是从专家、当事人、目击者、
对
旁证还有逻辑，当然我们知道
还有证据的可靠性。
对，
嗯，
目击者都已经不在了，对吧？为什么我们要聊这部电影啊？
嗯，
它不仅仅是一部跟主复活有关的电影，这是这个电影的一面。从另一面来说呢，它真实的写了一名自以为是的，又觉得自己是一个精英，
嗯，
有着这个完备的现代常识和现代知识的理性主义者，如何突破自己的理性，接受福音的。
对的。
从另一个角度你也看，上帝他是怎样利用万事相互效力，最终让一个人得到救赎的。
嗯，
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我相信我昨天晚上把它推荐给了我的基督徒朋友，也把它推荐给了我的慕道友朋友，还推荐给了一些我试图给他们传福音他们一直不接受的朋友。也就是说你从不同的角度看，
是
你都会找到共鸣。
对，你刚才说到就是利哈，他本身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也是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哈。
是的，他写的又是自己的事儿。
对，你刚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到这个电影，回到电影一开头，真的就是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个家庭，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
70年代，就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
对的。
那时候他们穿的衣服是那种大尖领，
对，还留着长发，
男的留着长发。
对，
他们那时候住的那个房子啊，放到我们现在街区看，就是特老的房子。
嗯，
但当时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独栋房子的一个很经典的款式。
嗯。嗯，
包括家里面的那个幻灯机，
嗯，
家里面的电视机，
嗯，
就是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一九 70年代1980年代美国当时的那个情境。
嗯嗯，对，你看哈，电影一开始是进入他的家庭生活，他自己的事业呢蒸蒸日上，然后家又有贤妻，特别是他的妻子已经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对，
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对，
那他也正在庆祝他拿到了那个奖，就是他那个伊诺什么服务奖，就是他们新闻类的一个奖，也在庆祝他升为芝加哥论坛报的法庭新闻部的主编。
是的，
嗯，那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刻呢，他和妻子去庆祝，结果就在这时他的女儿因为吃到一颗糖果一下卡住了，一下子大家就
全乱了，
对，不知道该怎么办，嗯，就在这时候有一个护士，一个女护士突然就出现说我是护士，然后他就采用了那个专业的海姆立克急救法，
嗯，
使得这个异物啊就从孩子这个气管里头出来了，
咳出来了，
咳出来了，然后孩子就得救了。
嗯，
影片最开始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事件就引出一个话题，当这个利的妻子感谢这个护士的时候，这个护士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今天到这里来是有原因的，本来我和我先生准备去另外一家餐厅吃饭，但是临时我觉得上帝指引我来到这间餐厅，所以我来到这里是有原因的，我来到这间餐厅是上帝的指引。
对对
对，
他说的非常坚定。
对，那这句话其实就让这个利的太太，她叫 Leslie 哈，莱斯利，
对，
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她就在想，这到底是一个巧合呢，
嗯，
还真的是有上帝的指引，
嗯，
这要补充一个注脚，就是这个利和他的太太莱斯利呢，他们两个很小就是青梅竹马，他们感情非常好，而且他们坚定的，特别是这个李哈，自称坚定的无神论者。
是的，
所以当他听到护士说到这是上帝的带领的时候，他心里头是非常的不屑的，以至于他在晚上给他的女儿讲睡前故事的时候，他的大女儿问了一句说，爸爸，真的有上帝吗？他就给糊弄过去了。
对对对，
对，
他就用一个童话把他糊弄过去了。
对，
其实这个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啊，
嗯，
按他们的年龄分析啊，他基本上属于美国的婴儿潮的那一代。
是，
他们那一代人呢，他们完全没有经历战争，而且呢，自由主义包括性解放运动，
嗯，
都在他们中间风行。
对，
而且当时美国的国力啊，在全世界的这个瞩目之下，也是美国人和美国都非常非常骄傲。
对，啊，
就当代的那些人，他们认为世界和命运都是在他们手中
的。是的，而且你知道，就是70年之后啊，美国是率先进入不愁吃不愁喝
的
年代 的。
对，你看那个70年代末嘛，两口子，而且我感觉他太太都没上班，
嗯，
对吧？就是利一个人上班，两部汽车，一个房子啊，
嗯，
对，就是当人的物质生活啊，嗯，处在一个丰富的状态，然后你又很骄傲的时候，
嗯，
你觉得什么你都看得清楚，然后什么你都弄得明白的时候，
嗯，
自然人就会靠自己。
对，
在利身上非常明显。
对，利身上不仅有这种感受，还有一个原因哈，你在电影里面他说了一句，就是当他说他是无神论的时候，他跟他的同事在讨论，他说他妻子有可能接受这个信仰，他非常的不舒服的时候，
嗯，
他说出一句话，他说他是看罗素的书长大的。
对，
罗素写过一本书叫《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
对，
罗素作为一个哲学家，就是批判了基督教，所以你想利的这个背景哈，它不仅仅是这个婴儿潮时代的，它也是一个自由，
他受罗素的思想影响，
对，
受弗洛伊德的思想影响，他们是读那些人的书
长
大
的。
然后呢，这个电影也没有放过这些无神论者，在后面会对他们的这个家庭出身有一个我觉得还是挺独到的一个看法，我们等会儿再说。
对，那我们继续往下讲啊，这个电影它其实这个电影不复杂，它的是线性叙事，那随着利的女儿被救这件事情呢，在利的妻子莱斯利的心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对，就
是他自己会，对，他就在想巧合与确定之间的关系。
对，
特别是莱斯利呢，他马上要临盆了，他第二个孩子要出生。
对，
这个时候呢，利又不在家。
对，
这是那个护士，就是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基督徒的护士，
对，
又一次救了他，相当于救他，就是帮助了他。
对，
这个让他又在想起巧合和确定的事。
对，
在他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呢，基督徒的护士呢就邀请他去了教会。
对，
他在教会里面接受了耶稣基督，而且他自己去经历了这位神在他生命中的那种真实的触动。
是的，
啊，使得他就成为一个基督徒。
嗯，
但这件事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影片就展现的一个，就是对利的冲击太大了。利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作为一个受到当时的精英教育，而且他又是一个有法学背景的记者，他实在不能忍受自己的妻子怎么接受一个没有被质疑过的，甚至没有被证实的一件事，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这个耶稣基督或者上帝就是童话故事里面的一个童话。
而且啊，因为职业习惯啊，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活在证据和真相里的。
对对对，
他认为那些东西太可笑了。
是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我们中国的慕道友，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有同感的。
对，
尤其是当你的太太和你本身，你俩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你太太今天回来突然说啊，他给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男性啊，都会说去，别跟他们胡搞那些哈、啊。说隔壁王大妈带我去了哪儿，这个李大姐带我去了教会，快不要信那些那洋人的东西，我们跟我们没关系。这是我们的，这叫偏见。其实从利他本人来说啊，他应该是特别忌讳偏见的，因为他是一个法庭记者，
对，
他认为自己是代表着真相和公义的，
他认为他是中立客观的。
对，这个电影其实展现给我们的是，其实在他的世界中也是有偏见的，比如说他对信仰的偏见，
还有就是这部影片呢，另外还有一个隐藏的线索，就是利手上正在调查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其实对于利来说驾轻就熟啊，
对，
因为好像证据确凿，
对，
所以他就很快的就写了一篇文章，
对，而且也发出来了，
对，
而且以芝加哥论坛报的这个位置，以他自己在这个整个社会中的影响，这篇文章竟然影响了大众，以至于影响了法官和陪审团，
对的，
最后呢，就按照他对这个案件的一个挖掘和报道呢，做出了一个判决，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我们知道哈，正是因为他自己轻信了某些证据，依着自己的刻板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呢，他错误的判断了谁是凶手，
是，
也就是说他推动了这一个冤案的错判，这是后面的一个事，因为他几条线是同时展开的，
但这条线呢，其实对利最后进入信仰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他发现自己也是有偏见的。
我们这样讲吧，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哈，
好，
我觉得这个利这个人呢，他还是其实是一个对自己的家庭和对自己的太太很热爱的这么一个人。我说个不好听的话，现在的男性，尤其是中国男性，如果你太太回来跟你说一个你根本不相信的一个信仰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兴趣去听他说，
是的，
你也不会在意的，但是这个利他非常在意他太太给他说的这些事情，他呢就想去说服他太太，
对，
那他太太拿本圣经呢就玩命的要说服他，还带他去教会，太太受洗的时候呢还邀请利到旁边去见证了他的受洗，然后那个牧师在河里面对外宣称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哦，今天你和耶稣基督就结婚了。”对这个深深爱着他太太的这个利呢，产生了一些影响。当然，我觉得主要不是这个影响，主要他就觉得他太太以前是以他为中心的，
是，
而且呢，他们两个人的三观是完全一致的，
对，
怎么能够你突然去信这个东西了？
是是，
所以他根本不是对基督教有兴趣。如果我们把神放在一边，纯说人的感受的话，他就是想把他太太搬过来。于是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用他的职业习惯和职业方法，去调查这个案子。
对的，
就是之前我们都说过。那么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他首先找目击证人。当然目击证人都不在了，但是呢，就是他这类人，他是搞调查的嘛，他是相信这个间接证据的。间接证据是什么呢？就是文献。他首先去找了一个考古学家，这个考古学家就给他列举了什么几千片当时的各种各样的文本，包括当时留下来的一些直接证据，起码他想在这个目击证人这儿找到破绽的努力就失败了，因为他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有500个以上的人目击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就是说他展开调查以后，他其实是有一个完整的逻辑的，他从好几个方面试图去论证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不存在，对吧？他首先得论证主耶稣存不存在，他也得论证他死没死，活没活，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这个电影的主要内容了，
对对
啊，最终 这个电影是很诚实的，并不能像犯罪证据那样直接给出一个铁证，说耶稣基督最后是复活了，但是用他的话说是证据足够多，他试图推翻这件事的所有的努力都宣告失败，而且给了他足够多的证据，从证据学上让他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当这件事出现的时候，大家可能往往觉得，我们也在生活中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人哈，就觉得啊，只要是不是证据上说服你，你就能够信这件事了。实际上上帝用的一个综合的方法，他也都在发生作用，
对，
一直导致他最后完成了信仰的逾越。
这个电影呢暗含了几条线，刚才我们说有一个是那个案子，就他自己在跟踪报道的一个案子，这条线让他看见自己是有偏见的，也并不是他所宣称的中立的和这个理性的。第二个线呢其实是他自己的原生家庭，这个电影里面也有一些展现，
他和他父亲的关系非常糟糕，
对，非常糟糕。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他自己觉得他是在一个没有父爱的家庭里长大的，
对，他不相信父爱
啊。那最后呢这条线呢以什么，以他发现他父亲用他父亲自己的方式在深深的爱着他，当他父亲最后去世了，以至于他就一下子就被触动到了，
他的心就逐渐的软化了。
你
有没有看到圣经里的那句话，就是他的心一点点软，之前他对他父亲是完全抗拒的。
对，我觉得我要回到他们的婚姻当中哈，就是这件事情起因于利呢发现他妻子心有所属，打引号哈，就属耶稣基督了，那他就想把他给掰过来。我在那本书上，就是他写的重审基督的那个书上，我看到他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他背后有一个动力哈，就是他为什么要去挖掘耶稣基督这个复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觉得慢慢的他发现他的妻子莱斯利的改变，他发现不仅仅是品格性情上有改变，这些他都不愿意接受，但他觉得最难受的是他们在教养孩子，还有在看问题看成功啊这些价值观上开始有分歧了，因为以前他俩是青梅竹马，很小就认识，
这个有一句台词他妻子会回应说我爱你而且只爱你
啊，
对，所以他这个是一直在重复的，这个其实是有暗喻的，
对，发现
这个只爱你变成还爱耶稣，他就接受不了了，对，
但他不理解那个爱哈，就对上帝的爱和对他的爱之间的那种差异性。
对，其实Helen，你刚才说了好几条线嘛，我们也看到一个人心的逐渐的复苏，实际上上帝不是说要把这个人变成一个信的人变成一个不信的人，上帝是要换这个人的心，
对，
一个是说他在证据上找，一个是你刚才说就他自己办案子对自己的逻辑开始产生怀疑，第三个呢就是他太太一直在为他祷告，
是
他太太祷告的时候，也就是那位黑人女护士辅导他圣经的时候给他的那句话，应该是以西结书的那句话是吧，就是要把实心换肉心，然后在他父亲去世这件事上他也发现了一些证据啊，从他父亲的钱包里啊，从他父亲的这个藏书里他也发现一些证据，他父亲是深深爱着他的，又软化他的心，
对，
最后上帝亲自触摸他的心，
是
他完成的这样的一跃，
就是这部影片啊本身其实不复杂，没有拍的那么奇幻呢，也没那么烧脑，它是一个比较平铺直叙，
也没有多么的跌宕起伏，
对，它的线头呢也没那么多，其实看起来比较容易，但是我觉得这部影片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利怎么样成为一个信仰者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利在里面提的问题，也就是他重审基督这本书他提出来的那个对复活的质疑的那几个问题很重要。
对，
其实这几个问题是我们今天在这样的
一
个复活节专题里面想跟大家聊的。
这个我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俩特别想跟大家聊，为什么呢，真的是很像，你别看这个时间啊差了四五十年，这虽然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大家想象一下哈，生活没有了生存的压力，然后呢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自豪感，然后呢又觉得自己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认为自己在逻辑上，在证据上，在面对真相上无懈可击，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 中国的男人的特别典型的这么一批人。
嗯，
就是说当我们在别人对我们进行一个福音的传播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骄傲和我们的偏见呢，就导致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可能比利本身还要顽于不化。
嗯，
那我们心里头比他顽于不化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都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这是我想说的。我觉得利可贵的一点就是他非常的认真。
对，
可能那个时代带给人的也是愿意，对，也愿意去深究这件事情。
上帝也在用这样一个
人，
上帝在用一个对自己迷之自信的人，上帝在用一个号称要用事实打败一切的人，
对，
上帝在用一个有相当好的职业素养的这样的一个有一个相对公正的心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某种角度我其实对今天的时代是蛮有失望之情的。
对，
因为今天短视频时代拉走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很多人也已经是沉溺在一种娱乐的多巴胺的这种感受里面，他不愿意对很复杂的很艰涩的一些问题去思索了，去寻求了。
是的，
所以利某种角度来讲，他的这种寻求的精神，
他是一个慕道的人，
对，在今天是比较少的。
其实岂止是在芸芸众生之中，
嗯，
在教会里是不是每个人都坚信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呢？
嗯，
是不是每个人都把耶稣基督的复活当成一个真正发生过的事，而不是可能历史传说，或者说牧师那么一说，对吧？
对，
所以说从很多的一个程度上，我们有必要去回到一个打着引号的科学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
嗯，
不是说这些东西是不可追问的，
嗯，
这些东西是经得起检验的。如果经不起检验的东西，怕被人去探究的东西，那有可能是假的。从2000年前到今天，有多少人想要证明这件事是假的？有多少人想要去证明这件事有所谓的漏洞？但是最后耶稣基督的复活始终没有被任何人推翻，对吧？
嗯，是的。
嗯，
我看过一篇文章，有一个牧师就说每年到了复活节，他在美国哈，他说这个时候的报纸呢就会每年都会出一篇就是基督真的复活了吗这样的一个文章，
对对对对，
来反对基督教所说的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
是的，是的。嗯，
那其实我们期待的是我们透过这个电影啊，或者是利的视角或利的逻辑哈，
嗯，
我们也来走进一下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证据，好不好？
对，我们也重新的走进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嗯，
在这个复活节的特别节目中，和大家一起看看历史上都留下了哪些证据，证明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他的复活更是真实的。
嗯。但是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暂停在这里。
嗯，
我们把更多的讨论留在下一期。
嗯，
那深度翻桌派咱们周周见，下次见咯。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 Zion, city of our God. He whose word cannot be broken, formed thee for his own abode.On the rock of ages founded, what can shake thy sure repose? With salvation's walls surrounded, thou mayst smile at all thy foes. See the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springing from eternal love. supply thy sons and daughters, and all fear of want remove. Who can faint while such a river ever